你们要是有问题啊，这里有一个问题哈，佛教要我们破除执着，那么欲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成佛之心，是否已为执着？是否也该放下？我们没有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学习般若波罗蜜没成就的人，所有的事情完全都是执着。我们念经也执着，拜佛也是执着，说话也是执着，写文章也是，完全都是执着。你不可能从执着里面卸得出来。只要你没得无生法眼，没有与地义相应，都是执着。但是呢，执着与执着有差别。执着有的是染污的执着，有的是清净法的执着。清净法的执着啊，虽然也是执着，但是它会逐渐地引导你到不执着的地方去。所以那个清净法的执着，我们不要放下，是应该学习的。所以我们要是没得无生法眼呐，你没能够亲近第一地的话，这个执着还在的时候，我愿生阿弥陀佛国也是执着，但是到阿弥陀佛国很好，那么就是能够啊，见佛闻法，还是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可以得圣道。所以那个执着还是不要放下，你继续执着好了。佛法要破我执，要无我。那么，既然那无我了，是谁成佛呢？啊，这个我不是身体的我，要破的是哪个我呢？佛法要破我执，要无我。那么，既然无我了，是谁成佛？是你的心成佛吗？还是这个吗？说念佛是谁？就是心吗？谁念佛？是心念佛吗？就是很容易明白这件事的哈，所以是要没有我，谁成佛？就是你的心成佛。心怎么成佛？心有智慧了，所以会成佛。如果心糊涂，还是不能成佛的。就是这样子。既然无我，是谁成佛呢？就是你的心有智慧了，就成佛了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我不是身体的我，要破是哪个我呢？实在来说，没有我可破，因为没有我，这身体里没有我。那为什么说破我执呢？因为你执着，执着有我，就破你的我的执着，不是有我可破。要有我是不应该破的。佛法是啊，保持真实相。它原来是无我的，我们就是还恢复到无我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是没有我可破的，是破我的执着，是这样意思。有人说修行要在清净之地，如入深山修行，不听新闻，不闻世事，这样不容易起呀、起烦恼。然又有另一说，修行要到日常生活琐事中，凡事就是烦恼事中修去修，两者是否有程度次第之分？是有这个分别哈、到清净的地方去修行呢，心里面比较容易清净，是有这个分别啊。要是到这个杂乱的境界，在这里住过，你的程度高一点也可以，就是在尘不言尘，同样可以修行，那就程度就稍高一点，是可以。这六度中的禅定和禅中的禅是否同意？你这个问题我非常欢喜，欢喜你提出这个问题。 这个洞山禅师啊，洞山禅师啊，在三个月安居完了的时候，他对着大众的学习禅的人说，就是说各位禅师啊，安居完了，东去西去，或者就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，或者到东边去，或者到西边去，啊，说万里无寸草出去，就是这样解释。这样解呢，实在这句话就是说禅，万里无寸草出去，这是一个隐语，或者说是个比喻的话。什么叫这万里无尘草出去呢？这个草这个字是怎么讲呢？就是分别，你心有分别就是草，就是无分别的地方就是地义地。地义地是没有名言的，所以那一定是无分别的，就到那个地方去。这句话说得好，当然他本身呢，他不解释的，什么叫做草，什么叫做万里无尘草，他不解释了。是我是学习经本子的呀，经本子禅宗的那都是细论，我呵斥你呀，你学习经论是细论，就是这样讲。但是我学习了经论呢，我就会分别，我什么叫万里无尘草，就是一切境界无分别，一切都是第一的无分别，就是无分别的意思，是到那个地方去。当然在我的分别呢，那还是要有分别，有从有分别到无分别，要这样学习这个第一的学习禅，要这样子。但是禅宗初开始，我昨天没有说这件事哈，就是禅宗初开始是学习经论的，好，就是初祖达摩告诉慧可禅师学习楞伽经，学习楞伽经。到了这个初祖是达摩，二祖是慧可，三祖是僧璨。这个僧璨这位大德啊，资料非常少，就那几句话，我们没有什么可陈述的。但是到四祖道信禅师呢，就改变了，就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他不去学习楞伽经了。在我的心情里，我是赞成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非常好啊。学习这样说呢，什么叫做禅？就是楞伽经也是禅，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禅。这样子我们可以学习。要说是万里无寸草处，这里设是禅，那怎么样学习呢？有人问这个洞山禅师，万里无寸草处怎么样去呢？他就这么去，他说就这么去，他就不告诉你文思修的这条方法，他不说。我因为禅宗啊，我不同意这个态度，不同意这个态度。你应该告诉他嘛，这是佛说的话嘛，文思修从文思修得无生发言是佛说的吧？你就这样讲，大家容易学习禅。不说，那怎么样去呢？怎么样到第一地？就是没有方法，这是禅宗衰败的原因，是原因在这里。禅宗自己的人呢，表示什么意思？我心里又有句话，但那句话说出来我就有过失了，还是不要说啊。所以这上面啊，禅定和禅宗的禅，和禅宗的禅是否是同意？初开始的禅宗应该和六波罗蜜的禅应该无差别。这个禅宗的意义啊，我们学习这个瑜伽师的论，瑜伽师的论的优点呢，就是在这里，就是详细的告诉我们这圣道这条路怎么走，一点呢也不令你为难。来告诉说这叫一二三四五，就像这样子告诉我们，我们容易学习。这个好，它的优点是在这里。但是禅宗的禅师不是这样子，叫你不懂，叫你不懂。 是这是一个这个这件事啊，我哎呀，这我要再说我就有口过。我有什么口过？我现在我就是我宁可有口过，我说出来这话，表示我高，我说话你都不懂。我认为这完全是不对的，不应该这样的，让他容易懂嘛。我们读这个经论的时候啊，佛还说比喻，说正面的把这个道理说出来，然后再说个比喻，是什么意思？表示让那个道理容易懂。但是我们讲话的隐藏起来，叫你不懂，你看这个是对不对呢？但是我在批评古德，这是我的不对。不对哈，这个修禅的意思啊，我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哈，要两个，当然还有千方便，我们在声闻地里面已经那里已经说还有千方便，在正式修禅的时候有奢摩陀和毗婆舍摩这两个方法。奢摩陀就是修止，止成功了就是定，就是禅定，这样子。这个毗婆舍呢，翻到中国话就是观，观就是思维，就是心里面思维这个道理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方法有什么难？有何难乎？一点不难嘛，是我们完全能办得到的。就是又修止又修观，修观又修止，慢慢的我们就可以得无生法印，就可以得圣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六波罗蜜里面那个禅呢，当然它是具体的说出来，有欲界定、回到地定，加上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还有个中间禅，啊，也无舍界的是空定，它都说出来，又说的灭尽定，啊，得了圣道以后呢，从有漏定变成无漏定，三昧的。这是他的次第啊，也是有深浅的不同啊。我们昨天曾经提过，舍利弗尊者入了三昧，摩诃莲尊者不知道三昧的名字，那可是更深的事情。这就是禅定的深浅啊。禅宗呢，最初的时候根据《楞伽经》学习禅，也是这样的次第。要是根据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学习禅，也是这样的次第，但是有一点差别，就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的这个诸法空，是一切法是自性空，这是普遍的说一切法空的道理。这个唯识中说的空呢，楞伽经里有唯识一，他说的空呢，偏重于内心的分别，说它是空，啊，就是唯识无意，妄想无性，是偏重于内心的分别这个地方说空，而不是说一切法因缘说什么都是空，不是这么说。但是，妄想无性也可以说也是因缘生法，你妄想也是因缘生法嘛，啊，唯识无意识的活动也是因缘生法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和这个和中观论说的空啊，有这么点小小的差别，但是总相来说还是无差别的哈。所以这个六度中的禅定和禅中的禅是否同意，应该是相同的，但是禅中这个人呢，他偏要说不同。他要这样子，是当然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哈。请问呢，檀波罗蜜是否六波罗蜜之一色的，也就是那个布施波罗蜜哈？我刚才没有解释哈。般若法门是否只适合立根的人？在末法时修般若法门，真能有成就吗？是的，这个事情是那样哈。 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边也提到这件事，是立根人学习般若波罗蜜，是顿根人学习般若波罗蜜，的确是这么说到这件事。他说呢，立根人顿根人都可以学习般若波罗蜜，都可以这样学。都可以学啊，这个立根人可能会学的快一点，顿根人有可能会慢一点，但是也一样可以成功，应该是这么说啊。这个，但是现在是末法时代呀、啊，有一个是有一点问题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末法时代呀、啊，学习佛法的人少。和这个正法时代学习般若法门的人多，这个地方有点差别，有点差别。学习般若法门的人多呀、啊，你也在那个时候去学习般若法门呢、啊，你的学习般若法门的因缘也多。现在学习般若法门的人少，通达圣意的人少，你想要学习的时候因缘也就少。现在是有这个问题，另外还有一个因缘呢，你不要去学习经论，你就看话头好了，这是一个因缘，你不要学习经论，你就念阿弥陀佛好了，会有这个事情。有这个事情有什么不好呢？你学习般若波罗蜜呀、啊，就会退下来，退下来呢就可能不学了。但是在我的想法呢，你念阿弥陀佛也好，但是要学习般若法门的时候啊，有对于念佛法门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的信愿行可能会更坚定，会这个不同。你怎么知道呢？你要能够努力的学习般若法门呢、啊，努力的学呀、啊，你对于佛法的信心非常的强，任何人不能动摇你，不能动摇。如果你对佛法不愿意学习，不愿意，我就念阿弥陀佛好了，要有人说那都是迷信，你立刻心就动摇。要是你深入的学习般若法门的时候啊，会有一个什么想法呢？我能得无生法忍，你有这个信心。你要深入的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不需要佛来告诉你，你自己就会相信我能得圣道，你会有这个信心。不要说观世音菩萨或者佛来告诉你你能得圣道，不需要，你自动会有这个信心。那么你要念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国去，你这件事也有信心，信心会强，任何人不能动摇你，说你不要念阿弥陀佛，你就是看话头好了，你可能拒绝不相信这件事，而相信念佛求生净土，愿意这件事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念阿弥陀佛我赞成，但是同时你也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法门呐、啊，对于你念佛有帮助，有更好的帮助，会有这个情，会情形不一样。但是你要没有条件，那就是有一回事。你说我没读过书，我这几个字，我都不认识，那这学习般若波罗蜜又有困难，那是有困难的。要是你文学程度好一点，这几个字很容易认识，只是里面的意义、啊、需要去思维，那就读大智论呢，很容易就通了。这个道理可以通，那就应该可以，应该学习，并不是我念阿弥陀佛，我要去学习般若波罗蜜的时候障碍了你求生净土，那就不要学。但是我认为它不障碍，而且会帮助你求生阿弥陀佛国。我现在这里有个妄想啊，我讲一讲啊，什么叫做信？什么叫做信？我相信佛法， 究竟怎么叫做信呢？我讲一讲这个道理啊。这个信呢，有三个意思，有三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意思就是真实不虚，我相信佛法是真实不虚，才叫做信，是这样意思。什么叫真实不虚啊？就是佛法说有世间的因果，还有出世间的因果，这件事我相信真实不虚，这叫做信。如果说我相信佛法，究竟什么是怎么叫做相信，你都说不上来呀、啊，那逐渐你的信心有问题。这件事怎么会相信呢？你要经过学习，经过学习，你的理智上啊，哦，是有道理，这叫做信。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是有功德。我学习佛法，我会有功德。学习佛法的人有功德，他能够啊感觉到世间啊，是世间的因果都是苦，除世间的因果是能令人得大安乐，得相信这件事。这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呢，就是我相信自己能学习佛法，我能成就这件事，这叫做信。就这三个意思叫做信。我刚才说了，你如果你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你深入的思维观察，学习大智的论，看龙树不是给我们智慧，他解释这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呀、啊。你深入的去思维呀、啊，你会感觉到我能得无生法眼，你会有这个信心，这叫做信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这上面说，这末法时代，般若法门，真能成功吗？可见你对佛法没信心。真的成功吗？真的成功吗？这个正法时代、下法时代、是末法时代呀、啊，不是在外边，是在我们佛教徒的心里面。你现在呀、啊，你现在是正法时代，你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能这样修止观的话，你不是相法、末法，你是正法时代。说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我很曾经说过，佛入涅盘的时候，迦摄尊者已经超过七天了吧？他从灵鹫山呢、啊、下来，到佛涅盘这来，在中途路上遇见一个比丘，拿这个花，说是你怎么手里有花？他说佛入涅盘了，天上的人来散花，所以我们拿着花有花。这话说是这个比丘和迦摄尊者说，说现在佛涅盘了，好啊，我没有人管我不了。要我看这个比丘，那就是末法时代嘛。他会这样想。这佛在世的时候，我们不用否认那是正法时代，但是这个比丘是末法时代，应该这么说吧？啊，佛入涅槃之后，这个说法不同哈，五百年就是正法住世时代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学习佛法的人多，得圣道的人特别多，所以正法时代。你这个相法时代呢，相法时代啊，信佛的人也是多，学习佛法的人也多，得圣道的人少了，所以呀、啊，叫做相法时代。等到末法时代啊，学习佛法的人都少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这时候啊，叫做末法时代。再明白一点说，什么叫做末？就是佛法在你心里面没有力量。说我也学习佛法了，但是没力量。怎么叫做没力量？因为我不修止观呢，我们佛法在心里面呢，就好像没有佛法一样，我们心里还是贪嗔痴，不能够学习的佛法，没有力量调伏我们的贪嗔痴，没力量。我对佛法很有信心，其实这句话很勉强，很勉强，很勉强说呀，没有力量嘛，照样的贪嗔痴嘛。 也可能照样还造罪的呀。这时候佛法没力量，所以叫做末，这个末这个字是这个意思。说末法时代学习般若法门能成功吗？就是没有信心，就是没有信心的意思。要有信心是能成功的，是在乎你自己，你自己肯不肯努力的意思，不是外边的意思。世上的五大宗教是否都可让诚信者成圣人？你这位啊，欢迎你来到佛教里边来。这位提这个意见的人呢，我因为对佛还没学习，没有学习，会提出这个问题。我们要学习佛法以后啊，我们才知道啊，才知道唯有佛法才可以成为圣人。我们读着《法华经》的比喻品呢，那火宅里面只有一个门，那一门什么意思？就是佛法，只有佛法能使令我们从起火的房子里面跑出来，再没有第二个门。那么意思就是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是五大宗教是不是都可以成为圣人？其他的人没有佛法的正见的，是不可能成为圣人的。我们说佛法的道理呀、啊，佛法的道理呀、啊，一切法是缘起。要缘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行，一切为心照。这是佛法的道理。要是你相信有上帝，上帝来控制一切，你想成为圣人，我不同意你，你能成为圣人吗？这个上帝他不同意你，他要叫你下地狱，你就得下地狱。因为这道理是这样的，一切是上权力在上帝那手里头的，不是在你那里。你要成为圣人，你可以成为圣人。所以这件事啊，只有佛法，一切权力在你自己手里头，佛法是这样讲的。所以你要成为圣人，那就可以成为圣人；你要不愿意，那就是不能。不是佛叫你成为圣人，不是，佛只是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要自己肯努力，那你就可以成为圣人。从这个从这五大宗教或者是几百个宗教都有可能哈。从道理上讲，只有佛法能成为圣人，其他的不能，因为他那个道理没有授权给你啊，你怎么可以成为圣人呢？弟子对于读诵啊、受持、意念大乘经典都没有啊问题。乐于去做，唯一不能打坐，该怎么样？该怎么样？去自讲，去自尽。下面这个不认识一个字啊，去改进哈、啊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能打坐，该怎么办？这件事很容易办，不能打坐这件事很容易办。还有什么？还因为什么办呢？这个其中有一个件事呢，我们看这个律上，出家的戒律上，女人不可以双脚不坐，不要双脚不坐，就是单脚不坐。男人呢可以双脚不坐，这个地方也有这么一点差别啊、哦。所以女人更容易打坐，因为不用双脚不坐，双脚不坐难一点。单家不做很容易的，其中有什么呢？怎么样？如果有困难怎么办呢？有办法。你只要做的时候就盘腿坐，说是感觉困难，你稍微忍耐一点的，就忍耐不了了，那就放腿坐，走路，还是盘腿坐，长长的盘腿，他就进不了。那你就。有单家不做，也可以进一步双家不做，都能办得到。也还有人告诉我，到这热的水里面打坐， 这个水也是帮助你血的流通嘛，你就容易盘腿坐。你也可以用这个方便呢，就可以改进，可以改进的哈。遍计执是自性空，没有体性，是空说有地。那么遍计执是通于眼睛嘛？遍计执啊，严格的说，遍计执是眼物，不没有清净。但是笼统的说呢，也可以通于静。比如说我们读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是用执照心来读的，那么这也可以算是静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执照心呢，慢慢的就可以到不执照的地方去，所以也可以说是静。这个眼悟的，我们不是佛法的书，颠倒啊邪知邪见的书，我们去读那样的书呢，也是执照的心在读，它能增长我们的执照，增长我们的迷惑，那可以说是通于眼悟。我们学习佛法的书啊，我们也是用执照心的读去读去学习，但是这个学习慢慢的叫你不执照，所以这也可以说是静。但是严格的从佛法的道理说呢，你执照就是不清净，执照就是凡夫，不执照就是圣人，也所以说不同于静，就是纯实眼悟，也这么说也可以。但是在佛法上，像《说大乘论》上啊，他说的道理呢，他是说遍计执是眼悟，依他起也是眼悟，他不说他同于静，也还有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也可以说同于静。依他起也可以说同于静，但是那里边唯识上说这个依他起啊，是在眼悟这方面说的。可是他也同于静，也可以这么说。到了啊，你要能修止观的时候啊，从依他起这个人修止观的时候，就是圆成实了，那叫做清净，是有点差别的。好。你的问题呀、啊，只是问是通于眼镜嘛，这样说，所以别的话我可以不说哈。是。可以。他是那样哈，一有空一过一下不得法得成。当然，这一句话不应该是中观小者私有的，也通于唯识。因为这唯识上说是安立一切法，也应该使用这句话。但是他不强调这句话。他说一切法的安立是因为分别。他强调这个心，一切为心造，就是强调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再详细说一点哈，就是我们心里面分别的时候，不管是眼悟的、清净的，我们心里要一分别呢，就在阿赖耶识里边呢，栽培了一点力量，就是种子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清净的也是这样，善法也是这样子，恶法也是这样子，出世间的法我们也是这样子栽培种子的。有阿赖耶识的种子，加上就是有了因缘，种子是因缘，又有增上缘，又有所缘缘的等无间缘，它就会现行。这样子就是一切法 现前了，一切法都现前了。在现前的时候呢，有阿赖耶识的种子出现的一切法就是一大起，就是一大起。这个现的一切法是有体性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要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遇见这一切法的时候，心里面执着，但是我们自己不因为有什么执着嘛，我只是看见这件事，没有执着嘛，实在是有执着。这个执着的境界是没有体性的，这个是遍计执，所以遍计执的这个地方是空无所有的。但是我们是啊，明明白白的，我肚子感觉饱嘛，但是实在是没有这回事。说这个地方，这个遍计执这个地方是没有体性的，但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行的一切法是有体质的，有体质。而阿赖耶识的种子啊，阿赖耶识的种子啊，显现出来的时候，主要的还是心，还是我们的心的分别。遍计执也是我们的心的分别，依他起也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心。但是在遍计执的时候，这个心的分别这是没有体性的。但是要是我们自己呀、啊，我们不去观察这件事，怎么能说没有体性呢？是有的嘛。我看见很多人，这是一点都是么？都是不是空无所有的，都是有吧？怎么他说没有呢？但是你要去从唯识的道理去深入的观察的时候，这一部分是无所有的，是空无所有的。所以修唯识观，修唯识观是和这个中观论呢，修自性空观呢。有小小差别，有小小的不同。但是我说这小小的不同啊，就是大多数还是一样的。我感觉到修这个中观论，告诉我们修自性空观和修唯识观还是相同的，就是小小有的不同，除这个以外是相同的。我把这个不相同的解释解释好吧。
我有问题啊。平时不讲啊，这个佛法我们的感受就是说，师父讲有的简单，您讲了我们懂，有的像您讲这个中观唯识，我们根本就听不懂。那么简单的道理像即便到这个大部分人都懂，那么再讲这个诸相非诸相非相，像金刚经上这种东西，师父讲我也还懂。但是我觉得哈，这个佛法里面呢，一定有懂跟证两个不同的阶段。师父讲就是说，您说我们要有止观才能够证，我们不会证，即便道我不懂。那中观的话，连懂都不懂。所以在我们修行上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读《般若波罗蜜》，师父要我们修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要修《金刚经》啊。我们去看，我们是不是就是说一直往下懂？您讲这个我也懂，讲那我也懂，懂完了这个我还要懂下一个，还要懂更难的。这是一懂要花时间的，另外正可能更要花时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不是修的时候啊，哎，我们就如果能正，一念到就一念不得了。我们是不是要一直懂下去呢？还是说，哎，你就懂了，你就懂到金刚经就好，你下面不懂啊，不要气。但常常我觉得，哎，我也是修过很多年，然后师父讲中文我一句话都听不懂。讲了说上次来听师父讲，听了一礼拜没听，觉得很气馁，觉得哎自己这么差。我这问题师父不知道你怎么懂。我就说我们就修金刚经，
讲的，如果你气馁是不对，气不馁，我一定要懂，那还是能懂的。就是这个地方啊，你讲了老半天我都不懂，讲了老半天不懂啊，还是能懂的。我因为你应该是通达一切法，难懂能懂。我和我，因为你是有学问的人呐，你不是一般的没读书的人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你要拿出来时间呢去读，阅读，你就懂了。我原来对你呀、啊，不完全认识，你刚才这一段话呢，我认识你很多，认识也很多。其实这个中观论的道理呀、啊，是容易懂，不是难懂，不是难懂，是容易的明白的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我现在我顾望眼子啊，你对于这一类的书读的少，读的少。你别说是《金刚经》这个，《金刚经》说，要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个应该不难懂啊。要先取相，即照为众生寿者。啊，要取法相，即照为众生寿者。何以故？要取非法相，即照为众生寿者，也不是很难懂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要言诸相非相，进入了这句话难懂一点，就是难懂一点，难懂。但是啊，要是能够啊，把它慢慢的解释，应该也是能懂。那么这个中观论的道理不超越这些道理，所以也是应该容易懂。说我不能懂，不懂读的少的关系。这个书读的少，所以你就好像不懂，实在是还是可以懂的。因为我感觉到连我都能懂嘛，我说你更应该懂。这是我这句话，我不说客气话，真的呀，真是这样的啊。但是能懂是能懂啊，有的时候会有误会。会有误会这件事啊，现在我们您的话我们就说到这里哈、啊。现在我们还说这个话，这段话，我说这个，修中观，修和修唯识观这个地方有点差别，但是有无差别。我说这个哈、啊，这个我现在不说差别，说无差别哈、啊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名中道义。哈，我们学习中观论的时候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不说不生。根据中观论的道理呀、啊，修空观。修空观的时候，我看我们学习中观论的人，那也很容易啊。一切法因缘生，也就是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叫做自性空。自性空里面舍不可得，受想行识也是因缘有，因缘有它就自性空，自性空连受不可得，想行识都是不可得。那么我们这样子在生活陀里边这样思维啊，应该百分之百的肯定这件事，毫无疑问是这样的。但是还有一件事，还有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诸法妄言有，对不对？诸法妄言是有的，我观一切法都是空的呀，我是一点也没有疑问是空的，但是还是有。这个中观论的理论是这样子，我们修空观的时候呢，初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偏于空是可以的。这是我说的话，你们同意不同意？我不知道啊。偏先偏于空， 当长时间这么修的时候啊，能调伏烦恼了。我们贪嗔痴活动的时候，这是空的，有什么好贪的啊？有什么好贪嗔痴的？能调伏烦恼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天天智者大师这句话，即空即假啊，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但是还是万缘有的，就这样子，那就是不偏于空了。那这样是这个理论上是允许这以这样的见地的，是允许的。这样子你才能圆满的学习了中观论的理论。如果你不修观的时候，你的烦恼不能调伏，那还不圆满的。但是这句话是带来的话，主要是说这句话。你修了空观的时候啊，你还应该承认诸法一切因缘生法万缘而有，还是应该承认这件事。学习中观的学者同意我这句话吗？我现在说第二句话，这个唯识先生说不可以说依他取是自相空的，原因也在这里。你可以积嫌这句话吗？不应该积嫌。观一切法，这个遍地所知性是毕竟空寂的，但是依他起观念而有，不是和中观论一样了吧？说不应该积嫌，你不应该积嫌这样。如果说是我观一切法空，我把这依他就不承认了，是不合道理。我这个中观观一切法空，诸法是万缘有的；修唯识观也同样观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但是依他起观念而有，还是要有，不是没有矛盾吧？是没有矛盾的，但是可以偏。初开始学习的时候可以偏，允许你偏，先偏于空。不要说智者大说即空即假即中，那是立根人才可以。我们顿根人呢，先学习空，先学习空来调伏烦恼。等到能断烦恼了以后，一切法都有，没有关系，我心还是清净的。是，这是可以这样，可以有个次第，先空次假。这智者大师这句话就说得好，那立根人呢，即空即假即中。我读这个天，我初开始学天台教，但是我那时候啊没有智慧啊。我后来呀、啊、来到美国，我第二次讲维摩诘说是经的，我注意读智者大师的维摩经义玄述啊，看叫智者大师大智慧不得了，不是平常人的境界，是大智慧呀、啊。我就说到这里啊。
我还有问题啊。是净土宗的问题。这个听说啊，如果一个人能够看，就是一个人能够持阿弥陀佛名号七天七夜一心不坏，你灵力中壮，众多安心。这句话很容易懂，可是呢，他下一段就说，如果这个人呢、啊、持不到七天七夜，比如持两天两夜，或者持几个钟头，或者几分钟，是来接还是不来接呢？没有讲，你说你有七天七夜进来接，不到七天七夜，是这个问题。另外一个问题啊，我觉得七天七夜呀、啊，是个很难的事情。说一心不乱七天七夜，如果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七天七夜跟这个止观呢、啊、来做一个比较，这个功夫上的比较？比如说，直观上你想得味道毕竟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那初禅二禅就更难了。七天七夜相当于直观里面的味道毕竟，还是说，就是说这两个功夫上哪一个难，还是说不能？你说回答。
这个《阿弥陀经》上说是要一日，要二日。所以他这个要这个字是不确定的，假设你是一日一夜一心不乱，或者是两天 或者三天，或者四天，或者乃至七天，一心不乱。
是，这话是这么说的。
话是这么说的，你就是一天就是一心不乱。但这个地方还有两个意思哈，你这一天呢，你念这一天的阿弥陀佛名号啊，就一心不乱了，就是永久的一心不乱，这是一个解释法。或者说你一心不乱的时间呢，只能一天，超过一天就不行了。所以要一日一心不乱，要七日一心不乱，这样解释。他这有这个要这个字是个不决定的意思。我们说你七天的一心不乱，或者是一天一心不乱，临命终的时候心不颠倒，还有个心不颠倒，不只是一心不乱，临命终时还有心不颠倒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，这里有这个意思。但是我们在呀、啊，在这个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的情况来看这件事呢，他的条件就降低了，降低了。说我生存的时候啊，我也念阿弥陀佛，没有一心不乱，但是我可是诚心的念，诚心的愿生阿弥陀佛，这样子这个条件就降低了，降低了。但是有一样事是决定你要具足的，就是临命终的时候你要心不颠倒，这个条件是很重要的，你就可以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，你就可以往生。他是这样子。那你要读这个宣章法师的《阿弥陀经》呢，那就又有一个意思，又有意思。有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生存的时候啊，能诚心的念阿弥陀佛，是要一日一心不乱，或者要七日一心不乱。那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佛还能加倍你，佛还来加持你，那么你心不颠倒，就往生阿弥陀佛。那宣章法师翻译的《阿弥陀经》还有这句话，但是那个意思是说，你有诚心呢，愿生阿弥陀佛，你有诚心的念佛，但是没得一心不乱，佛可能，佛不是可能，就是决定来加持你，帮助你，一心不乱，帮助你心不颠倒，那就往生阿弥陀佛。还有这件事，所以和你说的有一点不同。也有一点不一样的，不，我说的不也可以，大家可以商量，可以可以讨论，可以讨论这件事，可以讨论，就这样啊，半个小时了。是，那么你还有第二个问题？
不讲
有
所谓，
改天讲。确实这样，不过你还有问题啊？